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五章，我们读第一节到十一节，今天我们就读五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读罗马书的诀窍就是要知道整本罗马书的大纲，并且在读每段经文的时候知道保罗的逻辑，认识这段经文在整本罗马书中的位置。在罗马书的架构中，保罗先提出了耶稣所完成法理的救赎作为罪人蒙恩的根据，这法理的救赎就包括了人的定罪和被神称义。在定罪的论述中，最后的结论就是一个义人都没有，若不是神白白的给人称义，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来到神面前。神称义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设立耶稣基督作为施恩座，使人能够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被神白白的称义，这是因信称义最基本的论述。接着保罗又提出了犹太人和新约圣徒共同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作为因信称义的榜样和典范。而这个星期的经文五章一节到十一节就是因信称义最后一段的论述，讲到因信称义的果效。这一段经文就结束了法理的救赎，并且带出下一段关于生机救恩的论述。保罗是一个逻辑缜密的学者，他用这一段经文作为过渡的经文，就是从法理的救赎转到生机的救恩，从神给人的地位转到人必须参与的生命经历，从得着属灵的生命到属灵生命的活出。不但如此，这一段过渡的经文还成为下一段生机救恩的鸟瞰。保罗论述生机的拯救是从五章十二节一直到八章三十九节，这包括了每个基督徒一生的生活，从被神称义开始，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身体被赎得着荣耀。我们先来看神的应许，在罗马书八章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保罗很确定地告诉我们，所称义的每一个人都要得着荣耀，而从称义到得荣的缩影就在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五章一节到二节就是我们得着的地位和将来的盼望，五章三节到五节就是达到这荣耀盼望的路，而五章的五节到十一节就是在这过程中必须要有的经历。我们来读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既因信称义，这是每一个圣徒的起点。因信称义不是我们配得的，不是我们做什么事而得着的功绩，而完完全全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弃生命而给我们的白白恩典。凭着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就能得着父神的称义。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连信的源头也不是来自我们自己，而是耶稣的信伴随着福音的话语开启了我们相信的能力。我们既然因信而被神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一节的得与神相合完全是地位上的，是神单方面先完成的。 KJV 就翻成 Have peace with God， 这和这一段经文结束的时候，在五章十节所讲的与神和好不一样。与神和好 KJV 是翻成 being reconciled to God， 那里的与神和好是生命的，是双方面的。保罗特地用了两个不同的希腊字，让我们看到从五章一节一直到五章十节中间是有一个过程，从地位的变成生命的，从神单方面完成的到人也必须参与的。因此我个人觉得第一节这里翻成与神相合其实不是很准确，人有一种双方和好的印象，其实乃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先单方面的给了人和平，使了人有地位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和夏娃堕落了，犯了罪之后，神与人之间就没有和平，神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从那时候开始，人不能够再来到神的面前，这一条路被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把守，因为神不容犯罪污秽的人侵犯到神的圣洁、公义和荣耀。神与人之间没有了和平，人没有任何地位可以来到神面前。于是在神的爱和怜悯中，神就在旧约借着以色列人慢慢启示出一条通往神面前的道路。到了摩西的年代，神就定规在每一年除罪日那一天，大祭司要先烧香，再带着祭牲的血能够进入至圣所，洒在施恩座上。在利未记16章11节到14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淡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他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大祭司经过了这些献祭的仪式之后，才能够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在施恩座前与神相会。然而旧约大祭司所做的都是预表，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圣殿中隔开至圣所与圣所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耶稣用他自己的血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好像希伯来书十章十九二十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打开了通往至圣所的道路，因此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就是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与神相会。当年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所失去的，现在借着耶稣基督法理的救赎，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能够借着信来到一个恩典的范畴，就是施恩座前与神相会。这是非常宝贝的特权，亚当所失去的，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回。 所以保罗才会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这一节中的挽回祭，其实比较准确的翻译就是施恩座，他强调的是一个恩典的范畴。我们看到在创造的时候，是整个伊甸园，那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但是人堕落之后，就失去了与神相会的权利。而现今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一小块地方被分别出来，就是施恩座，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能够来到恩典的范畴，在那里与神相会，并且求恩典和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在这恩典的范畴里，神与人之间有了和平。这一个恩典的范畴要从至圣所的施恩座在教会时代扩展到神的家，而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要扩展到千年国度。今天我们仍在教会时期，就如同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那里所说浪子的比喻，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曾经是那离家出走浪费此财的浪子，一直到走投无路了，连猪吃的豆荚都得不到的时候，才想起富的家有多少雇工，并且口粮有余，以至于醒悟过来，与其在外面饿死，不如回家当雇工。他自己知道对不起父亲，也不敢再以儿子自居，因此他一路上盘算着该如何向父亲开口。他练习着他的台词，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雇工吧。谁知他离家还远的时候，就被老父亲看见。原来自从浪子离开家之后，老父亲每天巴望着浪子能够回来，因此经常站在门口观望。父亲看见了，就连忙跑去抱住这个又臭又脏的浪子，还连连地与他亲嘴，又吩咐仆人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让他有地位可以在家中坐席吃喝。从这里的预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自己就要成为我们的义袍。原来天父在家中老早预备好了义袍，使每一个回家的浪子不需要洗澡，不需要变得干净了，只要穿上义袍，就能够与父神和好了。父神已经单方面预备好了这个义袍，并且成就了和平，好使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都能够来到家中，穿上那上好的袍子，戴上戒指，就是圣灵的盖印，还穿上平安的鞋，能够在家中与众圣徒坐席。虽然这一个归家的浪子在本质上还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他已经有了一个与神和好的地位了。接着我们来读第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因信称义使我们与神之间有了和平，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又因着信就能够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耶稣借着血打开了进入至圣所的路，这条路已经预备好了，但是我们还要因着信才能够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座。这是一个恩典的领域和范畴，信是进入这个范畴的凭借，信是我们进入这恩典范畴的入口，而时间就是现在。我们不但现在进入了， 还要站在这恩典的领域中。是基督的死为我们预备了这个范畴，我们的信让我们找到了入口，可以进入这恩典的范畴。但是我们还必须持续地站住这个地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面临风暴而惊慌失措，都是因为我们站错了位置。基督是我们的逃城，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如果能持续站立在恩典的领域中，魔鬼就不能攻击我们。既然是恩典，就不需要我们做什么，而是单单的承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但是人很不容易留在恩典的领域中，人总是喜欢做一些什么，好像出了力才能够觉得心安理得。因此人经常是在帮倒忙，在人堕落的想法中，以为积了功德才能够抬头挺胸，说话行事才有底气。岂不知我们能够来到施恩座，完完全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我们根本出不起这个代价，这个恩典的范畴是生命的，因为耶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赎回来的。既然是属于生命的，我们知道生命的成长是缓慢的，是生机的，必须遵从生命的规律。生命的事都是奥秘的，可以经历却说不出原因，也理不清思绪，就是遇到环境失败了，却又能够从死里复活，看起来柔弱却又充满了韧性。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学会珍惜这个宝贝的地位。每当我们停下脚步休息的时候，一定要查验自己是否站在恩典的领域中。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都已经从撒旦黑暗的国度迁到神爱子的国里，只是我们经常会溜到世界里去享受最终之乐。因此我们要经常省察自己是否是站在恩典的领域中。如果我们要往前行，就必须走在平安的道路上。平安要在我们心里做仲裁。刚蒙恩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知觉迟钝，不知道什么是平安的感觉。但是不平安的感觉要强烈多了。如果我们所走的路，手中所做的事，违反了神道德的律法，我们的良心就会觉得不平安，这时候一定要马上停下来。我们一定要学会尊重良心中平安的感觉，我们要学会操练良心的敏锐。之后许多无关道德的事，我们才能够发展出属灵的知觉，让我们知道所走的道路是否合乎神的旨意，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在原文中，欢欢喜喜是动词， KJV 就翻成 rejoice in hope， 也就是在盼望中喜乐。盼望什么呢？盼望神的荣耀。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盼望怎么会和神的荣耀扯上关系？我相信很多圣徒在刚开始学习神学课程的时候，就已经被告知做什么事情都要为着神的荣耀，也就是说把做事最后得着的结果归荣耀给神。因着这样的教导，我们经常看到当基督徒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任务，或许是运动员破了世界纪录，或许是科学家有了伟大的发明，或许是政治家赢得了选举，他们就把荣耀归给神。这当然没有不对，但这样的认识把神的荣耀看低了。我们要知道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神造的，我们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奥秘，怎么能够增加神的荣耀呢？况且我们看看自身的光景，经常是失败多于得胜。 难道我们失败了，神就失去荣耀了？其实真正的荣耀是神的彰显，而我们的盼望就是神的荣耀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今天我们虽然都还不像样，但我们都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属灵的生命要能够每日成长，基督的美德也要慢慢地组织在我们身上。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基督台前的审判要烧掉我们身上不属于神的一切东西，而剩下的都是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构成。那时候我们身上就能够真正彰显出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共同的盼望。我们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付出极大的代价，为我们创造出一个恩典的范畴，我们能够借着信站在这恩典的领域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宝贝这恩典的地位，并且愿意在每天生活中借着健康的属灵吃喝，带出生命的成长，也带出生活的见证，让教会生活中充满了神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